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
希伯来书第八章，我们来读第这一个第七节开始，也是念到第十三节，翻到了一同开声来读。那前有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有，所以主指着他的百姓说，认主将到，我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的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立他们。这是主说，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就做我的子民。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到最大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行，既说信用但那渐渐罪罪就必快归无忧了。我们再次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这次用你的爱聚集我们到你的面前，用你的爱吸引我们到你的面前，要用你的真理教导我们，使我们更亲近你，更认识你，更归向你永远的旨意。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的灵借着真理所引导的人，乃是被引入你永恒所定的旨意中间，好像我们所做的，我们所行的，是凭着我们对你真理的顺从，同对你真道的信仰。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主在这个聚会中间设立你的宝座，捆绑撒旦的作为吩咐他远远离开我们，从你的宝座上发言，如同万军之王，就是你自己所发出的命令，使众人都顺从，使众人都行在你的道路中间。我们如此顺服，如此仰望你，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赐福每个到你面前来的人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受教的心，赐给我们恩高之源，赐给我们谦卑的灵，领受你自己的话语。因为这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你的话是活泼的，如同两刃的利剑，是蛮有功效的，要成就你心中所定的。你的言语发出去，你的旨意就成全，你的言语表达了你自己的心意，你的全能成全你自己的心意，所以你所定的都要成就。我们感谢你，用你用你的话，愿你用你的真理来坚固我们的信仰，来加添我们的信念，跟使我们领受的信息成为我们信所产生的行为。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你，阿们。我们上个礼拜在这里思想到，上帝在旧约中间用地上的帐幕预表了那天上的真帐幕，用地上的祭祀的这个制度预表了耶稣基督作为永远大祭司的侍奉。世界上的大祭司进到会幕的至圣所的时候，乃是带着血而进去的。在耶稣基督进到天上的真帐幕的时候，是带着自己的血而进去的。而地上的帐幕曾经是预表神的同在，需要用幔子所隔绝，要是罪的存在，人就不能直接来到上帝的面前。正像以赛亚书第五十九章第一第二节所讲的，不是我们的上帝他的膀臂太短，以至于不能伸出他的手来拯救我们，不是耶和华的耳朵发声，以至于不能听见我们祷告的声音。 乃至于我们的罪，使我们与我们的上帝隔绝了。这个隔绝的事情怎样叫做解决呢？是不是7月10号赎罪大日，一年一次，一个大祭司以人有限的能力，以被造而玷污的罪性，就可以解决问题？绝对不是，乃是那无罪的、圣洁的、没有瑕疵的，远超过世界上所有的人。他如同大祭司升入高天，进到天上的圣所，带着无瑕无疵是羔羊的宝血来为我们赎罪的这一位新约的中保才能成全的。所以呢，在上个礼拜我们最后提到耶稣基督就是这更美之优的中保，因为他的更美之优的中保是照着应许所赐下来，所以将在神的应许中间，在神的约里面呢，这位中保才能真正成全神要以我们立的约所定的旨意。耶稣基督既是新约的中保，这个新约的中保就用新约的这个血来成全上帝的应许，这样呢就把新约跟旧约做了一个比较了。如果旧约是个银子的话，那新约是什么呢？如果旧约的血是牛羊的血，新约的血是怎样的血呢？那么旧约的祭祀是在以色列与上帝之间礼拜的事工，那么新约的祭祀是怎样的祭祀呢？这里的第7节一开始就说，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前约不是绝对的，前约不是永远的，前约不是完美的，前约乃是有瑕有疵的，前约不是完美的，前约是充满亏欠的，前约不是永恒的，所以前约是慢慢就慢慢摔下去的。前约也就是神以以色列人所立的约，是透过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他们进到旷野，还没有进入迦南以前所立的约。这个约就是赐下律法，赐下诫命，建立会幕在地上的祭祀的这一个国度所建立的约。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让他们在全地中间成为唯一被分别为圣侍奉上帝的百姓。上帝曾经对以色列人说，我这样拯救你们不是因为你们有什么好处，也不是因为你们有什么伟大的地方，你们原来在众百姓中间是最小的一株。这就表示呢，以色列人在地上连一别株的数量相比都没有什么资格的，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的优越，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的特权。但是上帝说，我拣选你们既然不是因为你们有什么好处，乃是因为我爱你。这就把圣经中间恩典神学的总原则提出来了。恩典的神学就是出于神自己的慈爱，出于神自己的怜悯，出于神自己的主权，这才叫做恩典神学。如果恩典是跟人的功劳、人的工价、人的行为、人的良善有关系的话，那么呢，这个恩典就不算是恩典，因为这就表示人配得的。但是圣经清楚告诉我们，在行为之外不做工、不配得到的人的领受神的怜悯，这个叫做恩典。所以上帝对以色列人说呢，我拣选你们不是因为你们有什么好处，乃是因为我爱你们。那么你说，上帝不是爱全世界的人吗？为什么上帝说我爱以色列，所以拣选他出来呢？如果上帝是爱世界所有的人，这个爱是平等，是完全一样的爱的话，那么以色列又有什么特别呢？ 请你注意，这关系施恩、施恩主权的事情，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干涉到施恩的主权，要赐给谁，要爱谁的。所以圣经其他的总原则的话语，曾经提过出来的词句，其实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因为神没有欠过人，所以神没有责任一定把恩典赐给那些抵挡上帝、离开上帝、用罪恶来与神隔绝的人。因为神没有这个责任来把恩典赐给他们，所以上帝把恩典赐给这些不该蒙恩的人中间的一些人的时候，这是出于神的主权。我们没有资格用神的这样做就是不公义的，神这样做就是偏待人的，用这种堕落以后的理性所想出来的逻辑来困守上帝，来限制上帝的作为。上帝仍旧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上帝以以色列人立约，上帝拣选以色列人出来，不单是为了以色列人，还是为了预备将要来全世界万族第一位以色列人得到蒙恩的这个旧约的预备的事情。为这个缘故呢，在旧约里面已经隐藏着亚伯拉罕啊，我与你立约，因为你的后裔要使万国得福，有万族的人要因你的后代而得个福气。这样说，亚伯拉罕生出以撒，以撒生出雅各，雅各生出十二支派，十二支派中间借着大卫的子孙生下耶稣基督，这样就从以色列家、从犹大家、从大卫家、从耶稣基督的身上，使万国得个福气，乃是借着预先拣选以色列作为旧约对新约的预备。为这个缘故呢，我们感谢上帝，这样神拣选以色列人，也不是单单为了以色列，因为当以色列人不照着恩约去顺服上帝的时候，神就撇下以色列，然后把这个恩典临到外邦人中间，使得外邦人得救的数目填满了，以色列才全家得救。这样我们看见神的计划还是照着他的总原则来去执行的。所以上帝拣选以色列与他们立了旧约，乃是要把这件事投射到将要来的新约的这件事情上面。这样旧约本身是出于上帝永远的旨意吗？答案不是的。旧约是不是永远长存的约呢？答案不是的。旧约是不是已经完完全全齐备的呢？答案不是的。旧约是不是有瑕疵的呢？是有瑕疵的。旧约里面是不是有需要更改的地方？是有需要更改的地方。旧约是不是有一天会废去呢？是有一天会废去。那么若是这样的话，我们曾经在前面第七章当中已经提到了，因为律法的制度，因祭祀的制度已经更改了，律法也就要更改。因为律法也是一事无成，所以要废掉它。这不是指律法里面的字句隐藏着的经义的本身要除掉，因为律法中间的字句是神的话语，律法字句中间的经义是神的心意，所以律法字句中间隐藏着的经义乃是神自己心中所定的旨意，那是永远不能废除的。像耶稣基督说，莫想我来了是要废除律法和先知，不是的，因为律法的一点一滴都不能废掉，一定要成全。我来了乃是成全律法，这样呢，这个不但没有矛盾，这是相辅相成、互为理表的一个原理。也就是说呢，律法的字句里面隐藏的经义是神自己的道，这不能废除的。但是借着律法拯救人，这件事本来就不是上帝的旨意。
这个律法使人得的赦罪之恩也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律法是一无所成的，在救赎人的事情上是一无所成的，在使人得到赦罪的恩典这事情上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件事情既然成为犹太人所依靠的宗教的条例，在被他们绝对化的结果，那么犹太人就在这种把宗教绝对化成为可以靠着得救的迷信中间的，他们就堕落，他们就丧亡了。所以犹太人一方面没有遵守律法，一方面又拒绝先知给他们的责备，所以他们一方面违背律法，一方面杀害先知。这样的制度，从这样对律法绝对化，又以为律法可以拯救人的错误的观念是要废除掉，这一定要更改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明白耶稣基督超越律法的地方是什么意思。耶稣到地上来所以承接的救恩有何等伟大的意义在其中。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呢，第七节一开头说，如果前腰没有瑕疵，则无处寻求后腰了。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旧腰是有瑕疵的。这里呢，不是说律法的精义是可以更改的，乃是说前腰是有瑕疵的。因为前腰是神与以色列人所立的腰，神与以色列人所立的腰是一种现世的，是一种历史性的，是暂时的一个忧。因为以色列人的国度是暂时的国度，以色列人民族是地上的民族，以色列人之所以是上帝的选民，那是凭着肉身的记号做选民的。当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就对他说，我这一个忧你要用割礼做记号，行在你子子孙孙每一代的后裔的身上，这样使他们的身上带你做印记，显明我是与你他们的祖宗立约的上帝。这样旧约是一个在肉身上显出印记的约，旧约是在肉体上有记号的约，不是在心灵上有记号的约。所以你看见这个呢，肉身是几十年就要死的，肉身的记号不是永远的印记，所以肉身的印记若是暂时的，这个用肉身的印记来证明立的约的上帝呢，难道是要人有一个肉身在地上享受永远的旨意吗？不是的。所以神要叫我们从心灵的深处去看新约与旧约不同的地方，这样上帝以亚伯拉罕之所以所立的约，且借着摩西赐下律法的时候，给人知道在这律法中间隐藏着的是神的高不可攀的公义，高不可攀的圣洁，高不可攀的良善。所以当一个人看到律法，他不应当看到自己得救的可能。我再讲一次，一个人看到律法，他不应当看到在律法里面人有得救的可能。相反的，一个人越明白律法的时候，就应当越承认自己没有得救的可能。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在律法中间，人应当看清、看出、看明，我在这种要求之下是没有得救的可能。所以借助律法同借助诫命，借助割礼，借助遵行律法来守住上帝约的人，一定有一天完全失望，完全失败。这个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全世界第一次的神学研讨会的结果里面，彼得讲一句话，我们不要把我们诅咒到我们现在没有一个人能负的恶加在外邦人的身上。我相信彼得是最诚实的人，他不怕把整个以色列文化中间最大的弱点提出来，就是根本从摩西到现在 我们没有一个以色列人是真正遵行律法的。这句话讲出来是很害羞的。如果你说的我们中华民族是从孔子到现在没有一个人能够行出孔子所讲的任何一句话的，有很多人会打你的嘴巴，因为你这个不道民族的尊严，你在全世界面前竟然代表中华民族宣布中国人不遵循孔子的礼教，不遵循孔子的道德教训，你这是出卖民族的，你是卖国者，你是文化的卖国者。当你听见这句话的，你就明白我所讲的意思。因为当彼得讲那一句话的时候，就鲜明他很诚实、很正直的对全世界宣布，没有一个人能遵行律法。律法既因我们肉体是软弱，有所不能行的，这样上帝就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在我们中间披戴了个最深形状的身体，在他身上亲身担当我们的过问，在肉身之中为我们定了罪案。你可以参考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再参考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你就明白这句话的意义，乃是回应了彼得所讲的那种真正的观念。人在肉身中间，因为我们肉体是软弱的，有律法也没有用，因为没有办法成全拯救人的道理。所以既然律法不能拯救人，我们就不能真正遵行律法，所以我们只能靠着耶稣基督亲自到我们中间来，成了有罪身形状的奴仆，为我们的罪亲身担当上帝的愤怒，担当我们该受的审判，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里就说，前有如果是没有瑕疵，那就无处寻找后有了。这个前有是什么？这前有就是旧有。这个后有是什么？就是新有。前有是跟谁立的？是跟以色列人立的。后有是跟谁立的？跟万邦万国万民所有蒙耶稣基督拯救神永恒中间所拣选的选民所立的。在旧约中间立约的时候，是凭着什么的记号？是凭着牛羊的血做立约的凭证。在新约的时候，是凭着什么凭证呢？凭着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的凭证。所以这第七章告诉我们，这个旧约既然有瑕疵，所以新约是需要的。我们上个礼拜说，这一次也就是受后面的这一段，我们提到新约的本质到底是怎么样的。所以呢，第八节就提到了神怎么样预备他的百姓明白进入新约的必须。我们大家一同来读第八节。所以主指着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在这里到底有几家？这里有以色列家，又有什么？又有犹大家。到底呢，这是什么意思呢？犹大自成一家吗？犹大岂不是以色列十二支派中间的一个支派而已？为什么这里是以色列家，又说的犹大家？那岂不是变成两家呢？请你注意，这是被掳归回以后，我们看见很特别的情形。原来在所罗门的儿子的时代，有罗伯安的时候，我们看见北国跟南国已经分割了，所以呢，北国的十族就组成了以色列国，这个北国。而呢，便雅悯跟犹大支派就守住耶路撒冷同南方的领土，这叫做犹大国。所以犹大国跟以色列国就变成两国，虽然都是同根而生，都是雅各十二个子孙所组成的，但是呢，这十二支派现在分成北国跟南国。上帝在南国兴起许多的先知，上帝也在北国兴起了比许多先知更伟大的大复兴的先知，就是以利亚。以利亚在北国，他没有到过南国， 是不是为了政治因素，我们不知道。全本圣经没有记载以利亚到过耶路撒冷，而根据摩西的律法，全以色列民族每一个壮丁，他一年至少要几次上耶路撒冷？几次呢？要三次上耶路撒冷。如果以利亚从来没有到过耶路撒冷，以利亚没有一次记载到耶路撒冷，那么这个先知是不是算作心态呢？这先知是不是不忠于圣经的呢？这先知不是不符合律法的要求呢？圣经没有批评他这样的一句话。虽然他的弱点圣经引用记载暗示多处，但是呢没有批评他这一点。所以我相信有许多时候我们的批评是太多了，那我们懂得先欣赏那些神的仆人的好处，不要从他的弱点去下手。你的圣经真的有引诱以利亚的不完全的地方，当然有的。那怎么举例呢？当以利亚杀害巴黎的四百个先知的时候，他放出了亚斯他卢的四百五十个先知，这就是引诱，他不是真正彻底的对付那些异端的事情，这是他的弱点。为什么呢？因为他可能一个大先知还是一个人，而一个人有人的软弱。他发现巴黎的先知杀完了以后呢，他就可以抬龟尬高啊，杀鸡儆猴，这样的就使呢亚斯他卢的先知软下来。他知道这个以利亚是绝对不同你妥协的，但是呢他不下手，因为亚斯他卢是王后的神，而巴黎是王帝的神，你明白吗？而真正处理国家大事大权在手的不是亚哈王，而是耶洗别。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呢可能惧怕权贵而暂时投降，这是很软弱的一个暗示。亲爱的弟兄姊妹，以利亚是很伟大的，虽然他呢也有弱点。一个大人物就是大才干、大恩赐、大机会、大可能、大软弱、大毛病，这个叫做大，什么都放大，这个大就是这样而已。所以以利亚也是一个有软弱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那我们要欣赏他的好处。有时候呢，我看见一些刚刚念神学一两年的传道人，就讲以利亚的缺点、摩西的缺点、这个亚伯拉罕的软弱，讲一大堆。好像呢他就比亚伯拉罕更刚强很多，比摩西更伟大很多。我真的对他们呢提心吊胆。如果要我们慢慢注意看，有许多隐士的东西在其中，但我们应当先把那些伟人的好处先学会了，否则的话我们就变成一个一天到晚指着别人而自己一事无成的人。求主可怜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背过出了伟大的先知以利亚、以利沙，南国也出了许多伟大的先知，但是真正把整个圣宗这个支派把它复兴过来的人是以利亚所做的工作。那么这样呢，上帝说我要与以色列家，也要与亚，也与这个犹大家另立新约，这表示呢上帝不会因为以色列四个支派不忠于他，把他们放诸救赎之门的外面，他也不会因为犹大家特别比较亲近他，所以就去给他另眼相看，因为他纪念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包括了这个以色列家跟犹大家。那第二方面，我们想为什么这里特别提到犹大家呢？因为犹大是这一个救赎主所生出来的特别的宗派，所以所有的祭司的制度，所有律法里面所立的旧约，是在亚伦的后代，在利未的支派，后来在撒都的子孙中间被建立起来。所以现在上帝既然要借着君王，也就是借着祭司跟君王两支之间筹定和平的那位新旧的宗保，来把救恩统赦罪赐给世界上的人，所以这样他特别提到犹大，我要以犹大家来设立一个新的约。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个旧约历史一直走，走到什么时候突然间出现需要新约这两个字出来的，是不是摩西的时代？没有，摩西到最后快要死以前讲了一句话，那一话就是说，将来必在你们的弟兄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就讲了这句话，不久他就死了。那位先知，那先知，这个那先知是单数的，这个那先知是要来的，那先知像摩西，有谁敢说我就是那先知呢？以利亚、以赛亚、耶利米、但以理、以西结、何西亚、西番雅、哈巴谷、尤拿、撒加利亚、马拉基、拿鸿，没有一个先知敢讲他就是那先知。 That one, the only one to come, you will be like me, 将要像我的那一位先知到底是谁呢？只有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问门徒一句话说，你们说我是谁？当他们没有听清楚的时候，他先问门徒说，我人子是谁？他们就回答说，有人说你像耶利米，有人说你就是那先知，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死里复活。你还记得这些事吗？所以那个时候就提出那先知，请你注意 that one, that prophet, that only one, 这是很尊重的一句话。所以呢，在十三世纪的时候，所有的中古哲学派系的人，他们书里面提到那哲学家的时候，只指一个人，就是阿里斯多德，不是指苏格拉底，不是指柏拉图。 That philosopher 是专指一个人。所以呢，在这个英国的诗人乔叔里面的话里面，他说在天上我看见众神中间，苏格拉底围绕在他的旁边，柏拉图也在他的旁边，所有的哲学家都恭恭送的在他的旁边，把一切的尊贵荣耀给那哲学家。那是谁？阿里斯多德。所以这样呢，可以说自从柏拉图死了，阿里斯多德死了以后1500年，阿里斯多德才从次等重要性的哲学地位突然间跳跃，在人公元之后十三世纪的历史中间变成第一把交椅的哲学家，那哲学家。所以中古世纪的时候，犹太思想家 Maimonides， 基督教思想家 Aquinas， 同这个回教的思想家 Averroes， 三个人都不约而同的把第一把交椅交给阿里斯多德。难道说不认识阿里斯多德的就不认识真正最高的知识？从那个时候以后，柏拉图的地位就掉下去了，阿里斯多德的地位就变成升的最高的地位，因为只有他才是唯一的哲学家。照样用这个想法来明白摩西所讲一句话，在你们弟兄中间上帝要兴起一位像我的那先知，你就是那先知 That prophet， 那个独一的先知，那个超人的先知，那个最高最高的先知，耶稣基督又不是与其他的先知相比的。这样呢，从摩西一直到基督中间，没有一个先知敢讲他是那先知，因为他知道他不是那先知。而基督到地上来的时候，人家都在讲这句话，难道他就是那先知吗？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说来呢，摩西就没有肯定他所讲的是最终的权威，因为还有一位要来的。既然还有一位要来的，他就不是终极性的绝对权威，他不过是一个暂时的。这样呢，旧约就不能停在那边。但是呢，那个要来的是哪一位没有提，但是呢，到了耶利米书的时候，上帝就借着耶利米说，我要立新约。那么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因为耶利米好像没有什么特别重要，但我告诉你，耶利米的重要性 超过我们怎么想怎么定它还更重要的。我们都以为呢，圣经里面有五个五本大先知书，对不对呢？还有几本小先知书啊，有十二本的小先知书，对不对呢？大先知是不是这些先知个数更大一点呢？啊，那个大先知对他们影响力特别大呢？没有的。以赛亚有多大的影响，在历史上我们没有看见，但在他写的预言中间，疫情的伟大，对弥赛亚的了解，无论广度，无论深度，无论高度，无论长度，都是超过其他许多许多的人。耶利米是大先知，还有大以理是大先知，以西结是大先知。耶利米的这个伟大，在乎他是最亲近神，最了解神的心意，最与神表同情，最直接传讲神的话，最不惧不怕把神的旨意向以色列正确了当显明出来的人。所以耶利米是伟大的先知，以西结是伟大的先知，因为以西结所受到的使命，他所受到的这个责任是一定要传讲，因为神不因为他不讲而放弃神永恒旨意的事情，而且他如果不讲呢，神要向他追讨那灭亡之人的这个罪，所以他是勇敢的把神的真理传开给人。至于大以理是个大先知，因为他所讲的预言是全本旧约圣经中间最把真正末世论将要世界怎么揭示，历史怎么行出来，完全交代清楚的人。所以这四个先知就写了五本的大先知书。我们所说的五大本先知书是什么呢？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大以理书，还有一本是什么？耶利米哀歌。像这五本大先知书里面有两本是耶利米所写的。我个人看耶利米伟大的地方是非常非常高超的，耶利米灵性的优越的地方是非常深奥非常奥秘的一位先知。耶利米是最像我们主耶稣的先知，我们的主在地上没有记载过他嬉笑，但是记载过他哀哭三次，照样圣经里面没有记载其他的先知哀哭，但是记载耶利米是一个哀哭的先知。耶利米像耶稣基督，不是耶稣基督像耶利米。有人说你像耶利米，有人说你像某某先知，有人说你就是那先知，有人说你像施洗约翰，这些人是把本相跟形象完全倒反过来。耶稣基督不是别的先知的形象，耶稣基督是别的先知的形象的本体像，是别的先知的本相。所以呢，不是说耶稣像耶利米，应当说耶利米是最像耶稣基督，因为其他的先知都是被造的人，唯有耶稣基督是创造万民万人的上帝。阿们，感谢上帝。所以耶利米最像耶稣基督。耶利米为什么最像耶稣基督呢？我相信在众先知里面，他的感情最深入的体会神的爱，他的意志最深入的符合于神的旨意，他的理性最合乎神的真理，所以他的心心相印与神在一起的先知。他如果不传讲上帝的话，他说呢，我的心就像鼻舌的火一样的痛苦，我一定要把它讲出来。你可以用钱收买他，你可以用权势威胁他，你可以用世界的利害关系诱惑他，叫他不讲上帝的话呢？不可能。耶利米的口应当讲的时候，他绝对不会封闭；耶利米的口不应当讲的时候，他不会破口讲出。耶利米知道什么都应当讲，讲的时候用怎样的感情讲，用怎样的心情讲，诚诚实实把上帝的道传讲出来的一个先知。不但如此，耶利米是为真理 受尽痛苦的一个人。虽然以赛亚最后是用锯子被人家锯死的，把身体锯成两段而死，耶利米没有受过这样的痛苦，但耶利米是继续不断地传讲上帝真理的话，以至于被人轻看，被人侮辱，被人虐待，被人逼迫的一个老先知。他年纪已经不轻的时候，这个老先知因为他传教的话不合一生的胃口，从他们的信仰错误的观念相背相冲突，所以他们把他绑起来，把这个老人家丢在孤井的里面，让他在那个非常闷非常危险的地方过一个孤独痛苦无助无人可拯救的生活。几十天以后再把他吊起来，他还没有死，他们只给他很简单的食物。这个老先知受的苦多得不得了，那为什么他这样受苦呢？因为他直言，他不怕人反对，应当讲的话要讲。我相信当时以色列有许多许多的先知，还有许多呢是为饭碗讲道的先知，所以当时以色列许多民间的先知，有许多在王宫里面，在圣殿里面奉行故事，先知门徒学校照各样的功课做完就可以安立先知的那些形色先知，在他们的中间，他们在王宫里面看不完的脸色，王有权柄，我现在到权柄之下，王的脸色向左我就讲向左的话，向右我就讲向右的话，反正我是为了一碗的饭碗而做先知，反正我是要生活在这个时代做先知，我要保全我跟我的家人来讲道。所以这些的先知呢，他们就没有好好讲上帝的话。如果人家问他说，以这个你不加利沙来为生呢，我怎么办呢？他们会说，难道耶和华会放弃他的圣殿吗？如果他们说，如果他攻进来怎么样，这些先知会说，你的信心在哪里？上帝岂不是叫以色列出红海过红海？上帝不是拯救以色列出埃及？上帝的万古中间是永恒的上帝，在历史中间是亚伯拉罕的上帝，在我们的祖先中间是带领我们出埃及的上帝，你们还怕什么呢？如果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人能把我们怎么样呢？哦，这些先知背圣经熟得不得了，应当用的时候马上新旧库里面拿出东西出来，一套西安的话语句句合乎圣经，但是不成为上帝要对人在何时代所传扬的话语。我很怕我神学院的学生毕业了变成这样的传道人，我很怕你今天这么追求来参加信徒来说，等到你不神学毕业了你也变成那种传道人。我老实告诉你，我这一生听我讲道的人，等他神学毕业了，很多变成反对我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发现原来不神学要求没有你那么高，你为什么还是总是那么要求高，总是那样严厉的督责我们呢？他认为不要，我就照普通这一批传道的潮流去做就够了，不要走你那条道路。我告诉你，我实在是很孤单。那我告诉你，我的孤单不需要孤单感的自哀自怜，因为我孤单的很甘愿，因为神与我同在。所以当耶利米讲话的时候，他是孤单的，他是可怜的，因为所有与他同时代的先知讲的是另外一套。所以耶利米就从心里面有必生的火，不能用直刀的火，他就爆出来说，你们不要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从地要得胜，圣殿要焚烧，圣殿要毁坏，你们要被掳到外邦那里去。哦，当以色列人听见耶利米讲这些话的时候，他们就马上怒气腾胸，他们的口吐凶言，眼光锐利地对他说，你是假先知，你偷耶和华的名，对以色列百姓讲咒诅的话，我们就逼迫你。所以把他放在井里，把他放在烂泥中间，把他放在牢狱中间，给他受尽许多的痛苦。那么耶利米为什么还在讲呢？因为他知道这是神的话，不能不讲的。我不是用心理学安慰你的， 我不是市场经济的传道人，我不是看风闯舵的先知，我不是误为你们这些不肯悔改，让你们继续麻醉自己良心的这种传道人。我是呼唤你们醒过来吧，上帝为他自己的名要叫我们走义路，所以苏醒我们的灵魂，所以我被派到你们中间来。耶利米讲的道不中听，耶利米讲的道不好听，耶利米讲的道是神要人无论好听都不好听都要听的话。所以在耶利米书里面曾经他们回应过一句话，耶和华的话无论是好是歹我们都要遵守。这一句话是在耶利米书里面，表示他们曾经有时候受圣灵感动，良心深处突然间讲，如果上帝的话是好的我们要，上帝话是坏的我们要听。后面有一句没有讲，最好是好的不要讲坏的，耶和华的话是好是坏我们都要听，但是最好是好的。但是耶利米没有对他们说，是啊耶和华的都是好的，耶和华的话是严厉的，耶和华对你们讲的话是你们一定要听的。最严厉的话是什么？你们要被掳70年。这句话是从摩西到耶利米这差不多800年中间以色列人最难领受的一句话。我再讲一次，这句话是从摩西到大卫到耶利米连下了800年里面最不可能最不能接受的一句话。以色列啊，上帝不给你得胜，上帝给你失败，以色列啊，围城一定成功，他们就攻进来。以色列人啊，犹大耶路撒冷啊，你的圣殿要烧掉，你们被抓去做俘虏，被抓去不是抓去几年，70年不能回家。他们怎么可以接受这些话？而这些话不是从以赛亚讲出来，这些话不是从以西结讲出来，这些话不是从大尼利口中讲的，是从耶利米。所以我告诉你，上帝用耶利米超过许多的先知，使他准确到一个地步，把神的旨意连细节都提出来了，谁受得了这样严厉的话？这样长久的俘虏被掳去70年，如果被掳去70年的人呢，是被掳的时候5岁，回来的时候七十几岁啊，五加上七十多少？75岁。那么他回来的时候呢，他还说：“主啊，我终于回来了。我5岁的时候去，回来75岁，70年在哪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到底我回来了。但如果一个人是被掳去的时候还没生出来，啊，掳回。”回来以前1年死掉的那些人怎么办呢？他就完全看不见什么叫做耶和华的恩惠在过人之地啊，什么叫做摩西，什么叫做亚伯拉罕，什么叫做以利亚，这些都是神话传说，这都是从前的人讲的故事，我从来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生在哪里，生在巴比伦。死在哪里？可能在巴比伦。死以前他不知道他会死在哪里，对不对？那么呢，怎么办呢？如果他活得只有68岁，是被掳以后1年才生，回来以前1年死，那么他68年，他完全看不见在荒人之地有耶和华的恩惠，他绝对很难相信到底是什么。但请你注意，上帝把这5个字讲出来，什么意思呢？要他们忍耐坚守，要他们承认自己的罪，要他们知道上帝的怒气不是永远的。为什么70年？因为呢，每一个7年应当有1年的休息，而他们呢竟然有这么多年不休息，上帝就罚以色列人，让他们的地可以休息70年，不要人耕种，让以色列人被掳到外邦，等70年后再回来，让地也休息。上帝连地都爱了，你知道吗？他不但人需要休息，奴隶需要休息，连地都有安息人都要算账。现在我要把你们掳去，借着谁？借着尼布加尼撒。所以呢，当尼布加尼撒为耶路撒冷的时候， 他们盼望神迹奇事发生。什么神迹奇事？你还记得呢？亚述的一个将军叫做基拿西利，来围攻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时候呢，这个西西家王接替了这一封外交的书信，我要围城，我要攻打你的时候，他不但自己渡了，西西家王跑到哪里啊？跑到圣殿那里去，他就说：“上帝啊，我渡了，我害怕，你也渡吧。我们今天呢，如果有困难，最好把困难带到你祷告中间，求上帝也渡你的困难，好不好呢？因为我当不了，上帝啊，你也渡吧。上帝难道要他这样才渡的？还没有进就渡完了，上帝早就知道了。后来呢，上帝借着先知以赛亚对他说：你不要惧怕，耶和华要与你同在，他要伸出他大能的膀臂。那一天晚上，基拿西利185000个大军围在耶路撒冷四周的，神只用一个天使全部把他们杀光。西拿基利结果自己孤独的跑回家去，他的大军覆灭，不用一枪一炮，不用一刀一枪，他们全部死在旷野。那么就往回去打将军回去了以后，以色列人知道神是拯救以色列的上帝。如今不是西拿基利，如今是比西拿基利更大的君王自己来了，尼布加尼撒。尼布加尼撒围绕着他，围绕以后呢，一定见到你就杀他。尼布加尼撒把他围绕，围到这个时候的时候，那么他们问：怎么办呢？我们要怎么办呢？耶利米说：投降，哪里有这样的先知叫我们投降，不撞我们钉钉的志气还叫我们投降？你若投降，那么呢，神就赦免你，但你若强扛，一个反抗，上帝叫你吃饭，这样的先知谁喜欢呢？这样的先知谁欢迎呢？所以结果他们痛骂他，他们逼迫他，他们凌辱他，但是就有这样一个先知的口上的讲一句话：我要立信用，我要立信用，我知道这个百姓已经不可救药了，这表示没有办法悔改，他们只懂得刚硬着心抵挡我到底，从来不遵循我的旨意，摩心加多积爱薄弱。今天许多的基督徒没有心要遵循上帝的道，灵性乱七八糟，还盼望有什么传道人可以称赞他，他可以安慰说：“我也不错，一个比我更不好的还有。”你看教会可怜到这个地步吗？现在许多的基督徒、基督的教会就沦落到这样的光景中间。耶利米说：“不，我绝对不赞美你，我不称赞你，我告诉你，你要悔改，你若不悔改，你一定要受害，你一定要被掳去。”所以不是说耶和华差他的天使杀灭你的仇敌，耶和华要把你耶路撒冷交在手里的仇敌，让他羞辱你。哦，这些以色列怒气填胸，他们一定要打死耶利米。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保守耶利米一次再一次没有死。耶利米说：你们骄傲吗？看吧，耶和华的殿，耶和华的殿，耶和华的殿，我告诉你，以后都要烧掉。你不要骄傲，你说又跪在里面。当耶和华的殿被烧掉以后，那么那70年有没有殿呢？没有。如果那70年没有殿，那么那70年有没有祭司啊？没有。如果那70年没有祭司，没有祭坛，有没有献祭啊？没有。如果那70年没有献祭，有没有赎罪祭啊？没有。有70年没有赎罪祭，那一代的人罪怎么得赦免？你回答这个问题。所以祭司的制度不是神永远的旨意，祭司献牛羊的血不是神永远的计划，牛羊是暂时连永远的生命都没有的动物，他的血怎么洗净人的罪？所以这里说那血用，如果没有瑕疵，就无从寻找新的有的。上帝对耶利米说：告诉他，现在你讲 严立民就卸下来了。
耶和华说，若是将到，我要以以色列家，我要以犹大家另外立
一个新的约。感谢上帝，我们的圣经是新旧约圣经，我们知道曾经有个旧约，我们也知道现在进入新约，我们知道曾经有摩西律法，我们知道有超过律法同先知的耶稣的救恩，而律法跟先知就是指向耶稣的救恩的。阿们，感谢上帝。
他的心灵柔软如，他的世界不错。